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可笑寒山道，而无车马宗。怜惜难寄取，叠嶂不知虫。歧路千般草，阴风一样松。此时迷径处，行问影何从？同样，我们学习欣赏寒山大师的诗歌。和我们读庞蕴居士的他的诗歌这种心态应该是一样的。我们都不要太执着文字主要是领略他诗歌里边的这种出世的思想。这种不染世间不沉迷于世乐的这种美好的心境来体会他的诗歌的这个韵味文字嘛，我们只要大概知道他的要表达的意思就可以了，不能像这个世间的学者一样处处的都是去考证这个词出自哪，典故是哪。所以当咱们这个学习的这个版本，它的注解我们就是典故的地方你参考一下就可以，意思不用去看他的意思，他的意思不需要我们学习的，我们学习的是古人留下的诗歌的精神，而不是考究它的文字出处。我们学寒山诗是为了修行为了解脱，而不是为了它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有没有多少证据那是世间人他学习的目的，我们跟他的目的是不一样可笑寒山道，而无车马宗。这里寒山道其实是他对自己生活自己心态的一种认可、自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叫自恋，他自己认为非常美好，所以这里的可笑其实是可爱的意思是非常的珍贵难得的意思，就是难得寒山道，可贵寒山道。让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及，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么好的寒山之道，寒山的境界，寒山的心境，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到达，而无车马宗，就是没有多少人想去走这条道，也比喻我们学习无上佛法走出世之路，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禅宗，这个。最高最究竟、最透彻，也可以说顶级的法门，入实相的法门，好吗？这个东西特别好，学的人多吗？也多，但是真正行此路的人，真正的用心、认真、如实的在学这个法门的人，知道这个法门可贵的人，却很少，少之又少。你是不是其中之一？你是不是一个你扪心自问，而无车马宗就是根本就没有车马的痕迹，就是形容没有几个人能够走这条路这条路虽然非常的美好是解脱大道是净土是极乐，但是入此道的人少之又少。这个是先拿天台山寒岩的这个现实中这个事物来比喻确实他住的这个地方也确实非常的高非常的雅，非常的偏僻也确实是很少有人去，而寒山他内心所行的道路也是一样，也是非常的高远根本真这个世间没有几个人能够像寒山这样去生活，但是这个才是本来的生活，这个是所有人都向往的生活。怜惜难寄取， 跌嶂不知重。就是要想到达寒山所居住这个岩洞啊，要经过一条一条的小溪，这个涟溪就是啊层出不穷的啊一层一层的溪水，这个溪水就是啊蜿蜒而上啊顺流而下，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条这样的啊小溪，所以涟溪难记取，也形容他这个路也是曲曲弯弯的啊，很隐蔽，涟溪难记取，就是很难记住，除非你自己住在那里，天天啊上来下去，你才知道。当然也形容啊这条啊无上的佛道也是非常的难走啊，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叠嶂不知重，这个叠嶂就是啊，它会有一层一层一座一座一座的这种山啊岩石来隔住它。可能从远处望去，可能前面已经没到了，只有走过去才能知道哦，啊过了这一重，前面还有路，啊这叫叠嶂不知重。形容很深远啊，很险峻的意思。后边气露千般草，迎风一样松。虽然这个地方这么偏远啊，这么深奥啊，很少有人能到达，但是呢也有它独特的风景。越高远的地方越有它啊超出这个世间啊的这种美丽。在他居住这个地方啊，周围会有什么呀？啊，会有很多的草，对吧？会有松，啊，会有风声，会有鸟声，会有白云，啊，可能会有野，会有鹤呀，会有种种的动物。这个气露千般草，迎风一样松，就是形容他自己独有，他能够享受到的这种快乐，啊，是一种风景。这个气露千般草，迎风一样松，你在世间是很少有这种风景的啊。它只有说在高处，在深山里面啊，那种静谧，然后有一点声音都会形成乐曲，形成大自然的那种音乐，有一点风景都啊都是很脱俗的风景，对吧？其实这个都是诗人本身寒山自己内心的折射啊，可能让我们看也看不出什么奇异的地方，那不就是草吗，对吧？但是被寒山大师一写出来，哇，就不一样了，气露千般草，这草上的露珠啊，像哭泣的，像人哭泣一样啊，气露千般草，迎风一样松，这个松树被风吹，就像诗歌一样，像音乐一样这么动听。可能我们去到那一听，心里光想，哇，这地方太高了，哎呀，赶紧下去。你根本，对吧？你没那个心境，你根本听不到这个像吟诗一样的这样的风声啊，松涛之声，对吧？你也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气露千般草，就各种各样的花草，非常的姿态各异啊。草上还有露珠，可能到了中午，到了下午，那个草上还有露珠，就是形容它的地方多么高深，对吧？太阳可能一般都有时候都照不到。啊，他写他居住那个寒岩里边呢，这个苔厚无关雨啊，苔厚无关雨，就是他这个青苔长出来根本就不是雨水弄的，根本就跟湿没有关系，就说明他住的地方非常的偏僻深远。此时迷境处，行问影何从啊？一般人的人到这里就会啊恐慌啊，就会迷路，就不敢再奔前走了。所以此时迷境处，行问影何从？而对于寒山来讲，他已经啊到了这个无我无人忘我的境界，已经和他居住的寒岩啊大自然的环境已经真的已经啊合而为一了。所以他也不需要我问自己到底去哪儿，他就像啊空中的云，像水里的这个啊飘的落叶一样，他是任性西东，任性而为，逍遥而为， 它没有一定的去处。但是对于世间俗人来讲这个地方是根本就没法待的，对吧？此时迷境处就是根本找不到方向，没有确切的路，也没有路牌子。像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里，哪条路上都有一个标志，他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小路，但是没有标志，只有他自己知道，而且他也不在乎。这个行问影和从其实就是一种除了他自己，真的没再也没有一个人。孤身一人的意思。我们看下一首。读着寒山的诗都挺向往，对吧？但是你没有这种心境，你真让你去，你半天也待不了。我们先在家里边先练习这个不依六尘，减少需要，练练着，慢慢的这种不抓取的心，习惯了，习惯不再抓取六尘境界了。时间长了，等到了我们老年，可能有机会，你能在山里边能待个半天一天，那也行了，你这辈子也知足了，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对于凡夫来讲，有半天一天这样的时间，已经死可以瞑目了。可是如果你不去做准备，你连十分钟，也许你的一生都不会有这样的地方能够让你去，你会一直在这个家庭俗世里边沉沦。其实寒山大师他诗歌里边的这种境界，我们哪怕有那么一刹那间一刻捕捉到相应默契，其实都非常的珍贵，就怕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有这种心情，也看也学这个诗，师父讲的也很好，但是自己就是没办法真正的去体会，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只能你对这个世间的种种外物你全都放下了，你心里面干干净净的，你自然就相应了，你读也读得特别的清楚，你就跟他一样，是吧？你就跟寒山一模一样。为什么说寒山大师他第一句诗里面就说，凡读我诗者心中须护境，你不护境你就读个表面的，文字，只能说是，人家吃饭你在那看着，哎呀这人吃的真香，对吧？人家在那数钱你也在旁边看着，哎呀这真富裕，叫说食不饱，数别人家财宝，自己还是穷人。我们要想，真正把寒山的诗变成自己的，那你就放下一切的欲求，这种贪着，心跟他相应，就是你不用说非得去天台山，你在哪都是寒山，都是居寒岩。吾家号隐伦，居处绝消沉，见草成三径，沾云作四林，筑歌声有鸟，问法与无人，今日娑婆树，几年为一春。你说你读了这样的诗，你一旦你的心跟他接近了相应了，你说世间那些东西你还会搞吗？真的不可能再搞了。其他的一些个书包括佛经你还愿意读不愿意读？这多精炼多唯美，对吧？多潇洒，根本也不用说修定修慧修止观修六道，什么都不用，直接根源佛所印，是吧？横空出世，顿超诸有，一悟便至佛地，省去了，省略了一切的修行，就是从根本上去修。吾家号隐伦，这个号是爱好的意思，吾家就是说他自己，也是说跟他一样的人，他的知音他的同道，分广处说就是真正的学道 修道之人修行人，都是号，过隐居的生活，过，清静独处这样一个人的日子，所以吾家号隐伦， 至于说你从哪儿隐，这个不重要啊。你隐居在闹市也好，你隐居在啊郊区也好，你隐居在深山里也好，啊，你在厕所里隐居也好，都一样啊。最主要是你那个真正的心啊，得能够从事法里、事乐里边啊处理出来。居处绝消尘，就是他居住的地方已经远离了世间的啊这种有为吵闹啊，生生灭灭。是是非非啊，烦恼，这个消沉是指啊烦恼一切的琐事啊，有所得心、分别心、取舍心、烦恼心啊、颠倒心、妄想心等等，绝这个尘嚣，而不是说他住的东屋子里边啊，那个山洞里边一尘不染也未必啊，主要还是一种心境，就是他心里没有是非，心里确实无事，这叫居处绝尘嚣啊，居处绝消尘。你就是住在五星级宾馆里边，如果你心里边真正能够啊放下一切，那你那个五星级宾馆也是寒山啊，也是寒岩。所以根本上还是说你内在的一种清净啊，一种离尘。见草成三径，沾云作四林。他住的地方啊，就是他这一天的生活的地方，来来去去啊，没有一个固定的道路啊，他的路啊小径都是自己踩出来的啊，见草踩着踩着就走出几条道来啊，就形容他所在的地方真的是啊远离人世间啊，人们都很少去，几乎都没法去他那个地方。那他那个地方怎么会有邻居呢？他以什么为邻呢？以云为邻啊，沾云就是看云啊。现在有些人也学寒山到找一个地方去看云去，啊，被他的同修嘲笑，整天就发那几朵云。哎呀，有的人知道的是在说谁啊？不过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对吧？不管是哎，这个相片之外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云而已。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啊，是一种无为，但是旁边也是对吧？豪华的居住的地方，见草成三径，沾云作四林啊，就是没事就看看云啊，以云为林，这就有点气人了，是吧？其实。哎呀，咱我就不想揭寒山的老底儿啊！算了，这个事情只有我知他知。祝歌声有鸟，问法与无人。说也没有人给他伴个奏、唱个歌，但是鸟会叫，时不时的啊，会听到啊鸟声、鸟叫声，啊比唱歌还动听了。这叫祝歌声有鸟，鸟会帮着他唱歌，也不用去请乐队，也不用去啊雇人给他唱歌，鸟自然就来唱了。也没有人向他问法啊，他也不会去问别人法，问法与无人，也没有法可问，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再以这种心境观世间啊，观世间的众生，世间的世事，那真是今日娑婆树，几年为一春。可能对于寒山在啊寒岩上居住几天，世间已经过了多少年了，但是人们还是迷在这个世事里边，啊，一年复一年，不知道觉醒。我们看下边一首啊，琴书须自随，路位用何为？头捻从贤赋。金车有孝儿，风吹铺麦地，水溢卧鱼池。常念交鹩鸟，安身在一枝。这个是形容啊，一个以法喜为乐的人，他的生活啊，他就是不再需要这个世间的啊这种快乐，就是需要的很少 他只是他的需要非常的简单，琴书而已。这个琴书啊，可能外在上边啊也有那么个琴书，其实是形容一种法喜啊，智慧啊，一种这种自在啊，无依无依，以琴书为乐啊，以世间这个大自然里边的这种简单的啊，随时随地都能用到的这种啊快乐，以此为快乐。那禄位用何为？禄就是钱财，位就是地位。钱财地位名闻利养还有什么用呢？用何为就是没有用了。头年从贤父，这里边这个啊，我们看啊，这个这本书注解那个人，他啊，他找出一个啊这个典故来，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头年从贤父，叫林子忠，就是《列女传》里面记载啊，就是这个林子忠啊，他有个媳妇儿啊，两个人在啊在农村居住。后来啊，有人想请他出去做事儿，他就进屋去问他的媳妇儿：“我要不要去做这个事儿？”啊，说啊会给你很高的这个报酬啊，有四马八马拉的马车啊，住的地方也会很豪华。这个他妻子就啊就告诉他说。夫子之旅以为食，这是 他妻子给他讲的啊。夫子之旅以为食，非与物无志也。左琴右书，乐意在其中。夫节似连骥，所安不过容妻。食方丈于前，甘不过一肉。今以容妻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岂可乐乎？啊，乱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一说完这一段，她丈夫就哦就知道，确实是这样。什么意思呢？啊，他妻子就跟他讲，夫子就是对他先生一种尊称啊，就是您的生活本来很简单啊，就是啊，织织布，卖卖鞋啊，换点啊食物，本来是没有什么事儿可做的。这个非与物无志也，就是本来不需要做这么多的事儿啊。左琴右书，就是以琴书为乐。但是现在有人用这个啊，节似连骥，就是四匹马、八匹马啊，套的这个豪华的马车啊，这种舒适的生活来这个引诱您去啊做事，就是您真的需要这个吗？对吧？您住的地方不过是啊，能够容妻，就是你把腿放下这么点地方就够了，对吧？食的东西呢？啊，也就是一碗饭啊，一碗肉而已。可是啊，如果让你这个啊，给你这么豪华的生活，然后让你去怀整个国家的这种忧患，值得吗？对吧？就是以容妻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岂可乐乎？这个就是这里边的头辇从贤父。我们就是了解一下啊，其实咱们读寒山的是，从我来讲，我是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啊，不需要去看这些注解，你知道他写这句诗到底的用意，你一看这个字，看字面就知道了。头辇从贤父，如果让我来理解，就是啊，以法喜为妻，对吧？辇就是世间的啊这种享乐，头放弃啊，放弃世间的享乐啊，以法喜为妻。这个贤父不一定就是找个媳妇儿啊，找个妻子，跟妻子在一块儿，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一种比喻的意思啊，是智慧，是法喜，是修行，以修行为伴侣啊，以法喜为妻。金车有孝儿，金车是说他自己简单的啊，知足的生活啊，有他自得其乐的地方。孝儿呢，也不一定是有个儿子啊，就是他有他的哎伴侣，有他的快乐。风吹。铺麦地，水溢卧鱼池。这个风吹铺麦地也有一个典故，我们也不用去看啊。就是说，对于一个道人来讲，他的心思很简单，他没有那么多的机关算啊、算计这些个啊、世俗的这些个缠取之心，他很简单，对吧？你让他去啊，把这个晒的麦子看看，他那心思光用在读书上边都忘了，下雨把麦子都浇了都不知道啊。这是这句诗的典故， 就是对于一个道人来讲，他不太关心世间的事情，他的心思全用在修行也好啊，这种哎悠悠哉悠哉的这种享乐啊，他这个享乐都是很简单的啊，就是你跟他说多重要的事情，他都对他来讲都不重要，这叫风吹铺麦地，也是一个典故。本来他媳妇儿让他看麦子啊，下雨了他都不知道，他就光在那看书了。水溢卧于池，就是他有他自己的快乐啊。但是世间人不一样，世间人他就是被自己的欲望、虚荣啊、自己贪心所奴役啊，得到了多少都不足啊，都不知足，还要去再去争取、再去贪求。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啊，就像啊鹪鹩鸟一样，就像这个鸟，它其实能够安身的地方只有一个树枝就够了。其实我们人也一样啊，真正需要的并不多，都是自己的妄念妄想。啊，被自己的六根这个六贼所骗，去造作，啊，去烦恼，去恐惧，患得患失。我们别学完就扔脑后边啊！你也想一想，对吧？哎，常念鹪鹩鸟，安身在一枝。你现在这种心情啊，你活在这个世间，你这个心态是不是像这个鹪鹩鸟，只是安身在一只就满足了，还是一直还是在想拼命的在挣啊，在贪啊，想换个大点的房子，对吧？再弄辆车，是不是？啊，不行，再换份工作，再兼个职，多挣点啊。那可就是真的是自己忙活自己啊，自己给自己啊。又套上套了，那什么时候能解脱啊？是吧？你真正需要的有这么多吗？不要做自己妄想啊、贪欲的奴隶。我们时常拿这首诗拿出来读读，对吧？琴书须自学啊，有本佛经看看，有本寒山诗读读就可以了啊。大不了再出去吹吹风，对不对啊？春天的时候踏踏春啊，冬天的时候赏赏雪就可以了啊。路为用何为？挣那么多钱真的没有意义。钱只是会让我们去造业，去贪着啊。头捻从贤赋，世间的东西都放下啊。我就以琴棋书画，古人叫以琴棋书画为伴。我们今天呢，对吧？有微信，打住啊；有抖音，打住。你还是多读读寒山诗吧啊。金车有笑儿，风吹铺满地；水溢卧于池，常念鹪鹩鸟，安身在一枝。好，我们看下一首啊。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欲宴啊，这个非福吉，须经白兔游，林瓜梦里兽，神菊座中收，相国何条地，同聚宜啊，同鱼济水流。前几天我们学这个庞蕴居士的法语啊，他的诗记，其实很多的庞蕴他留下的诗啊，你仔细读，你在读寒山诗，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啊，也是学习了寒山大师他的这种啊写诗的风格。自古文章啊，天下文章一大抄啊，看你会抄不会抄啊，你掌握了这种啊这个韵味，对吧？你有了这个智慧啊，所有人的啊，文章都可以借你为，你都可以啊借他为用。这里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其实真的都是一种啊，是一个啊比喻形容啊。我们不要看他这个注解啊，我都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就是学习他这个文本注解嘛，就我们不要去看啊。有的地方呢，就是比较客观的啊，他引用一些资料。历史资料，这个我们啊可以参考参考，但是具体这句话怎么解的，我们还是要需要自己去体会啊。这个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其实都是形容你自己啊。这个五郡是什么？是你的五蕴之身啊。三州是什么？是你自己本来面目。 欲燕非凫集，这个非凫也可以是啊，当成指飞鸟啊。如果你想啊修行有所成就啊，须经白兔游。这里白兔须经白兔游啊，是也是引用的古籍里边的一个故事。我们主要是看他引用这个故事的这个精神啊，其实是指需要有至诚之心。如果你想啊解脱像鸟一样啊，想学这个啊飞鸟啊，你要有至诚之心。林瓜梦里受，神局座中收。修行虽然很难不容易，但是如果你能够悟到这个林瓜啊，能够见到这个神局啊，你不需要啊不动本处啊，就能够啊见到这个啊灵瓜和这个神局，这个灵瓜神局都是指你的本性啊。也就是当你迷的时候，你啊这个法身缠在六道啊烦恼之中啊，这个灵瓜被梦影被自己的妄想啊覆庇住了。但是一旦你觉悟啊，原来不离当下，不离你这个啊五蕴幻身，叫神局座中收。香国就是啊解脱啊彼岸极乐净土涅槃啊，并不遥远。所以解脱的彼岸并不遥远，你就看看那个鱼就行了，对吧？你看看鱼在那自由自在，你跟鱼学，鱼为什么自由自在？他没有执着，他心里没有挂碍啊，同鱼即水流啊，你就看看水里边那个游鱼。你看简单的几句诗，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样的啊一种心情，你自己没有这样的去，没有按照啊佛陀指出来的这种啊正修行路去修，你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啊，你也不知道他这个境界是一种解脱的境界啊，是一种啊回归真性的境界。好，我们看32页啊，意为书剑客，三遇圣明君，东守文不赏，西征武不动，学文兼学武，学武兼学文，今日既老矣，余生不足云。这个寒山诗啊，它分成上下两册啊，其实大概有300多首。虽然我们说的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全本啊，有些个有个别的一些个我们还是会跳过去啊，因为确实跟我们现在也不太不需要这个去学，我们有那么几首我们可能会跳过去，但是大部分我们都是会一首一首的来学的啊。这里的意为书剑客，三遇圣明君啊，也是形容就是啊，一旦你步入真正的修行啊，你自己啊，自然就有一天能亲见本性啊，见到你的法王。这个圣明君是形容法王啊，反正我读就是这么理解。至于说你读出什么味道，一人读有一个人的解释啊，我们也不是说谁读的一定谁理解的就对啊，你怎么理解？你觉得啊，这个啊这样来跟你这个心相应。对你来说有一种启发，你就这样可以去理解啊。意为书剑客，三遇圣明君。这个意为就是一招，一旦有一天我啊真正去啊做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书剑客是真正的书剑，而不是说世间法里边的这个啊文武，它不是。我们想，我们读寒山的诗，你永远不要忘了，寒山大师他是一个啊以出世的心来活在这个世间的一个修行人，而且是大修行人。其实提到寒山大师啊，很多人都是认为他是一个出家人啊，其实历史上并没有一个这么明确的记载他啊剃度了出家了，但是啊他会被后人作为一个诗僧来认识，就是把他当成一个啊写诗的僧人出家人，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世间。为什么呢？因为他彻底的出离了家境，他自己啊在山里边修行啊，表面上看疯疯癫癫，但是一说话啊都合真理，而且是一般啊 学法之人、修行人都不明白，明眼人一听就啊厉害，因为他说的都是最究竟根本的东西。这就是一为书剑客，三遇圣明君。为什么三遇啊？就是一次次的悟道啊，一次次的觉悟，终于觉悟到自心的法王，遇到了啊自己内在的这个啊明君。东守文不赏，西征武不动。一旦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啊书剑之客呀，让我来解的话啊，我会用另一个词儿，禅宗里有个词儿叫作家，对吧？什么叫作家？就是会打仗。啊，有真本事、有真功夫的人啊，见地也透彻啊，这个大机大用，拿过来就用，而且用的特别熟，这种人完全的这种觉悟的人啊，功夫又特别高，这样的人叫剑客，叫作家。一旦啊，这个人你见到本性，知道这个才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悟到实相。知道自己本来面目，到底自己是怎么回事，知道这一点了，你还会去贪着世间的这个事业吗？在古代啊，世间的事业无外乎两种，一个是文，一个是武。文就去做官做宰相，对吧？去教书啊，以文治天下，武就是参军啊，当兵啊，保卫国土，这叫东守文不赏，既不会去做官，也不会去啊从军。言外之意就是世间的文武之学啊都没有兴趣。那我也有我的文，也有我的武，对吧？学文兼学武，学武兼学文，什么修行？见地与功夫。对于我来讲啊，见地就是我的文学啊，这个定力如如不动，不被世间八风所吹所动，这就是我的啊武学，对吧？见地与功夫啊，文武。今日既老矣，余生不足云。这么多年，我的一大半辈子啊，我的一生都是这样过来。你这个世间任何东西都不要跟我讲啊，我已经毫无兴趣，是吧？说今日既老矣，余生不足云。没有几天了，我都这么多年，我都是这样过来的。形容啊，古代古人这种啊道心的坚固啊，他这种啊见解的透彻。就像大梅禅师，对吧？哎，这个刚被世人知住处啊，又移深山啊，住茅屋去了。多少年过去了，都动不了他的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啊，已经没有这个环境啊，这种因缘也很少，所以我们可能这辈子也很难像古人那样去啊，像韦山啊，住在韦山这个啊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山上啊，像大梅禅师住在大梅山，对吧？哎，像寒山住在天台山，我们可能没有这样机会，但是我们可以学他们的这个啊留下的法语啊，我们的心跟他的心是相通的，对吧？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庄子说宋中，天地为棺椁。吾归此有时，唯须一帆舶，死将未轻盈，钓不劳白鹤。恶浊首阳山，生怜死亦乐。这个是形容寒山他啊面对生死的时候啊一种超脱解脱，完全的啊已经没有生死，对他来讲已经没有生死的挂碍。他引用庄子的这个啊说法，说，庄子死的时候啊，他说他以天地为棺椁，棺椁就是棺材啊。寒山也是这样啊，天地为他的住处，为他的屋脊啊，为他的棺椁。吾归有此时，就是我将来也是这样啊，对我来讲也是天地为棺椁。死了之后呢？这具残身啊，就是为这个啊，苍蝇为这个野兽，根本就不在乎，完全不执着这具身体。但是世间人他就会认为这是我，你得给我弄个棺材，你得给我买块墓地，你得给我立个碑啊，写上 某某某某都死了还执着自己啊，这个尸首都臭了他还要给他立个名叫守尸鬼，对吧？世间人他一定要举办，死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仪式，没有这个仪式他会觉得啊大逆不道，如果子孙不给他举行这个仪式他会大逆不道，他自己是没办法跳出来，他自己要能跳出来的话他一定亲自给自己主办这个啊葬礼。但是对于一个道人来讲啊，这个残身就是喂野兽啊，喂苍蝇，对吧？前面是为须一斑驳，就是有一片草叶把我裹起来一扔就可以了。五龟此有时，就是等我死亡那一天啊，有一片草，有一块布把我裹起来一扔就可以了啊，然后不管去啊，扔在深山里老林里边，扔在哪儿啊，就直接就喂苍蝇了啊，也不需要白鹤来吊唁啊，我也不会说是骑着白鹤去啊驾鹤西归，也没有那些妄想。就像啊曾经这个啊这个恶浊首阳山就是讲这个伯夷叔齐啊，这里借用伯夷叔齐啊他的这一段故事来形容啊寒山自己的心境，他并不是说跟伯夷叔齐完全一样啊，只是借用一个典故，生怜死亦乐。怜就是生的时候啊根本就不贪着世间啊，死的时候也视死如归，非常的快乐安乐。就是到死我都啊隐居在深山里面，都不贪世间之乐。不知不觉时间又到了啊，我们学寒山是学着学着好像我们自己都住到了天台山上去啊，大家去过天台山吗？啊，确实那个天台山那个智者大师啊在那建的这个庙啊非常的古老，看上去就给人一种特别古的这种味道。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啊，寒山嘛，他有时候有时间没事的时候也会下来到那个啊寺院里逗大伙儿啊，但是大多数时间还是自己住在寒岩里面。这一会和大家就学到这儿。